好，欢迎来到评论二台。评论二台是表演艺术评论台的姐妹台、兄弟台。从今年开始，我是各位的主持人陈盈凡 ，A.K.A. Popopo。今年呢，评论二台会尝试一些新的玩法，可能会有针对演出的讨论的节目，也可能会有针对特定关键字或议题来做的节目，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个人的节目，也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给忙碌的现代人一点帮助，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最近的评论。今天主要是回顾四月到三月以来的评论哦，一样呢，有些特别火热，有些相当精彩，有些甚至还在巡演哦，所以呢，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如果特别有兴趣的话呢，就买票进场吧。三月到四月的节目中呢，我们音乐类啊，有两篇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一篇是徐韵峰写的《谁是贝多芬？究竟是谁的贝多芬？》问号。另外一篇是刘玛丽用时间度量长阳民族记忆，2022踢法终于奉百度之外。好的，这两个作品呢，其中谁是贝多芬呢，是国台交的演出。那文中有提到这个小提琴的协奏曲呢，改编成钢琴协奏的版本，独奏是相当杰出的。不过评论人呢，他觉得弦乐器和键盘乐器在演奏的本质上好像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他就对这点的改编保留一点点的疑问这样子。那么百度之外呢，是演奏家钟玉凤，他以扎实的演奏技巧让他的这个琵琶的声响魅力好像变成魔毯一般，带领观众的耳朵遨游四方，其中还可以听到啊北管传统曲牌、佛朗明哥风、中东风等等，整个演出是相当优美的。那如果你喜欢不同类型的音乐，还有林真宇他写了 Kimberly 陈芳宇雨过天晴演唱会，跟不安的时代沉浸的现在阿妹张惠妹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不知道你的票根的 NFT 命着了没有，希望你也有得到一张很漂亮的 NFT。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聊戏曲的部分。有一个作品受到非常多评论人的瞩目，就是郑元和与李妈、李雅仙、李小姐，作品名字就是这么长，没有错。好的，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呢，它表达了演员和角色之间的三重性。那我们的几篇评论都有提到这一点。第一篇是林慧珍，李小姐们永不止息的追求，加上作品名称。第二篇是吴月玲的《真假姜之翠剧场》与作品名称的那颗球，还有呢苏恒毅的《球找到了，但演员在追求什么呢》，还有最后是我们投稿区，还有一篇是都是为着风流才行来，加上作品名。好的，这个作品呢，在辩证说演员作为一个人类，他似乎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了姜之翠剧场的团员，在扮演了剧中的角色。例如呢，有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演员，于是他们在剧中变成了一群没有名字的李小姐，他们的身份被化约了。这出剧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踢的球不见了，另外一个呢是关于主角的一件事。我先解释球的部分。好，有一段戏其实是要踢球的，可是呢我们这一群李小姐们，她们遍寻不着，左找找右找找，她们就是找不到那颗球在哪里，于是找球找了好久好久，最后呢就在主角郑元和的怀中，而主角郑元和因为一直躺在地上抱着那个球，所以大家没有发现球在那里。这个时候呢，这群李小姐呢咚咚咚跑过来要唤醒他们的师父郑元和，然后来庆祝他们找到球了。好，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上下半场的时间序其实是有一点点倒带的，从找球找球找不到到找球找球找到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叫这个师父的时候呢，却不是叫他郑元和，而是叫他魏美惠，也就是饰演郑元和这位演员的本名。你就会发现演员与角色之间他的层次就被拉开了。 另外一个重点呢，是关于郑元和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没有下场的这件事情。好，就是上半场结束，在他昏过去啊，然后倒在地上，结果呢，灯光就亮了，然后呢，场灯也亮了，然后就开始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了。可是我们的演员却在台上都没有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观众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他们不确定现在是可以去休息还是不可以去休息，仿佛演员就等于演出，只要是演员还在台上，戏剧行为就会持续。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又再度彰显了这个演员与戏剧本身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呢，精彩之处就在这里，球有它象征的意义，而每一个演员在台上代表着他自己、姜思翠的团员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呢，观众也可以看到非常分明的层次，就是他好看的地方。接下来呢，舞蹈的部分，从四月开始就有很多演出了，有其中一篇呢是蛮特别的一场演出，是杨志祥所写的《带风的身体半岛来跳舞》。半岛来跳舞呢，是从2021年延迟到2022年举行的半岛歌谣季之中的一个节目。那在这里，带风的意思是在跟恒春的落山风生活在一起的一种律动的特质，这个特质反映在舞蹈上，可能会有摇曳、轻摆、回旋、甩荡、阔步等等的动作元素。好，所以比如说志祥就有指出，在舞作中有一些动作会有反复出现，例如他的双手会反复的向上八字甩荡，就是可以是视为是带风的身体。那么这个作品呢，它有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从编舞家王宇光还有音乐设计于洋新平他们调度出来的舞台上面看到当地的日常光景，这个日常的质地与节奏感。比如说你可能可以从舞作中看到他从广场舞中截取出来的一些的精华的一些段落这样子。好的，那么 TIFA 的舞蹈节目们都已经刊登了哦，比如说简灵毅、广淼庄严的阿里阿里与且行且惜的伊达，施静怡呢一样是写这个节目，他写的是当我们同在一座森林、一座岛屿、一艘船上，阿里阿里跟伊达。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刚演完的云门舞集的侠，所以由李宗兴写的说舞者的故事，说云门的故事，侠作为舞者们与编舞者的共同创作，还有简灵毅的马赛克彩绘班的侠。最后呢，是非常近的一件事情，才刚上稿，但我稍微提一下，就是高雄春天艺术节里面的许成威制作舞团他们的上造，也有许仁豪已经开始做出评论了。接下来戏剧类的部分，哇哦，四月真的是音乐剧的月份耶，真的有好多音乐剧的演出哦。许仁豪呢有一篇关于本土 and 音乐 and 剧的大宅文，请大家不要错过。不过因为这个音乐剧的作品真的太多，而且相关的评论也累积到了一定的量了， 我想说我是不是要努力看看能不能为这个2022年音乐剧盛开的这个盛况呢 来开一集特别的节目这样子。好，请大家让我努力看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四月呢，在这个无论是北艺中心还是在 TIFA 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演出呢，仿佛同志骄傲月提前到来耶 ，Gay Pride is coming， 就是Gay Pride 成为了一个关键字或主题这样子。好的，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作品其实是相当受到瞩目的，就是半金属。半金属呢，目前我们有主要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应琪《最浓艳的声光，最温柔的见证》半金属，另外一篇是黄心怡的《孤寂与狂欢》，两场派对异样现实，半金属和仲夏夜之梦。好的，半金属其实我知道很多观众在当周看完的时候其实内心有一点疑惑，但是也没有说不满足，但他就是带着一种迷样的有点恍惚的感觉离开了剧场，然后回到家里这样子。那么如果呢大家去读了这两篇文章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两位评论人 对剧中人物的理解还有剧情他们的理解是有差距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呢，这两篇是不同感官经验下的体验出来的作品。好，所以呢，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感官去在这个演出的场所之内得到这个演出的相关的感受与资讯，他们推论出了不太一样的剧情或者是结果。那么像这样子在评论中出现的解读上的差异，其实有时候就能够展现出一些隐藏的或者是有点有趣深层的意涵。这种时候呢，评论台会倾向保留所有作者的观点，也就是说误读与真正的误读中间其实有一条很美妙的界限，这样子。好，所以推荐大家去找半金属的这两篇评论来读读看。接下来呢，有一篇文章也相当受到欢迎，是曾冠霖的《头摆博公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系列演出哈，就是说在六堆的庄头剧场，他们从四月到五月在高屏地区做了一系列的剧场演出。那这篇作品是不可无聊剧场的作品，演出的地点就在左堆新皮开庄伯公庙前的那个广场。那我在想，是不是受到广大热情乡亲的回响啊，或者是说这个剧照的阿婆实在太可爱了，好，所以呢这篇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这样子推荐给大家。再来呢，还有一篇很受欢迎的文章是张敦志的《受伤的诸神婚姻场景》。好，这篇文章如果有读者已经读过了，然后如果你读起来觉得诶读完了比较快耶，没错，这就是评论台新的类型的文章哦，短篇评论这样子。好，这个文章的字数会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在这个有限的字数里面，我们挑战评论人去把它想讲的话把它讲完。那么敦志的其中一段描述和释义呢非常的精准，他提到 Euripides 的酒神的女性图，接着他说婚姻场景的十位女性表演者一字排开，那种缓慢庄严俨然也有诸神的气势，但他们是负伤的诸神，也就是说这十位女性表演者是受了伤的一群神，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描述。好，所以这篇也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还有 TIFA 的两个重点节目，一个是钓虾场的十字潭跟神话学二人造地狱，都已经有评论出现了，分别是徐美惠她写了把握今朝及时行乐问号疫情中钓虾场的十字潭。投稿的部分也有两篇哦，一篇是令人惊艳的 Cabedium 软剧团钓虾场的十日谈，另外一篇是人偶跨界亲密接触及时行乐的理由钓虾场的十日谈。好，这个作品讲了太多次了，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虾有多重要，它重要到呢应该要出现在标题里面。但是呢，徐美惠有提到一个这出作品的一个重点，她说呢这个剧呢几乎整出剧都以权斗剧，也就是捣鼓作为全出剧的剧本，他觉得相当的惊艳，因为这个权斗剧复刻了台湾文化力的四句连弹唱。好，也就是说他用拼贴的方式，用连弹唱的方式去把文化的各个面向串接起来，所以呢在内容上你可以听到有趣的内容，而且还充满了现代的语汇哦。那虽然是使用的现代语汇，但是这个台语的用字还是可以做到相当的自然，相当的道地的，所以这展现了什么呢？这就展现了这个编写剧本的功力，这样子。好，这个我也非常同意，因为我也有去看。那边呢可以跟各位提一下，就是我也有去看了这个演出，而且呢我有欣赏到口述影像版本的辅助的演出哦。那么在当场呢，就是你只要戴着耳机，然后就可以沉浸在跟大家一样的剧场环境里面，然后只是透过耳机你可以听到口述老师他为你去捕捉舞台上的影像。好，那么因为这个钓虾场的十日谈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它的画面有影像的跟现场的还有偶或人。好，所以它其实是在影像上是有多重的叙事的脉络的，那对口述影像是个挑战。不过呢那一场的体验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其实呢它挨着一个主线，把真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情都交代给观众听了，然后呢动词都用得非常的精准，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场的口述影像呢其实是做得相当相当不错的。这 这边呢想要提一件很无聊的小事情哦，就是请大家知道标题呢，就是文章的标题，评论文章的标题其实常常是编辑下的，那也有可能是原作者他自己下的。好，所以如果你想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啊，这个文章的内文一定要看哦，不要只看文章标题就跑去找这个作者大聊特聊，他可能会小小的尴尬这样子，因为搞不好是编辑帮他下的哦。好的，最后呢，关于投稿，大家投稿到评论台的每一篇文章，编辑都有拜读哦。所以呢，这个系统虽然长得有点特别，但是呢，只要你的文章显示待审阅，不再是显示为草稿的话，就代表你已经投递成功了哦。那每一周评论台呢，也会回复这个刊登的结果，所以请记得检查一下自己在系统内留的信箱，还有个人的资料，因为这封信通知的信呢，会寄到那边你留的信箱那边去哦。那最后啊，就是稍微提醒一下，你在交出你的投稿之前呢，稍微检查一下你的字数有没有及格，还是超过太多，还有观看的场次相当重要，因为呢，演出是活的嘛，每一场其实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记录的你看的是演出场次中的哪一场呢，是相当重要的资讯，就拜托大家了，谢谢。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评论二台的节目，下一回合呢可能会是特定主题，也有可能会是评论的集锦回顾。如果大家有想要许愿或是什么感想的话呢，请去脸书粉丝页的讯息盒告诉我们。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请按赞留言加分享，订阅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感恩评论二台，下回见，拜拜。